顿顿足，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地，通通足足的能救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那弟兄姊妹，这段祷告和我们平常的祷告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祷告基本上都是吃喝拉撒睡。这段祷告我们就简单的再回顾一点，看到求他按照他丰盛的什么荣耀，上帝是大有什么荣耀的神啊，主天诉说神的荣耀，求他传扬他的什么手段，而且上帝给予的心意是什么呢？让人，我就给大家讲了三德，一个是得救，第二个是得胜，第三个是得什么？得荣。得救是完完全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得胜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呼召？所以我们要胜过自身的败坏，要胜过世界的诱惑，要胜过撒旦的什么攻击。今天很多基督徒之所以活不出样子来，就说我得救就好了，我受洗就好了，我等着升天堂就什么好了，这属于躺平的基督徒。但是圣经讲我们要得胜得胜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往往并不就把我们脱离苦难，而是让我们在苦难中什么学习功课，让我们能够胜过什么苦难。那弟兄姊妹，一个单位上如果没有问题，请不请工人啊？不请工人的。上帝当初造人干什么呢？只是那时候的地没有人什么耕种管理的。所以上帝一造人就把人安在伊甸园，让人修理什么看守。我们中国人想象的幸福生活，没有工作没有苦难，这就叫幸福生活，不是的。所以你看圣经讲，耶稣讲，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什么做工。工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在工作中要修理，要什么看守。修理不好的东西给它修理掉，好的东西要什么要守住。基本的工作都是这两种。你不管你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都是这样。不好的东西要修理掉，好的东西要什么要守住。要发挥，要光大，要得胜。但是更重要的是得什么？得荣耀的。所以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是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让人顶天什么立地使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这地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什么做王。而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尤其是体现在上帝赐给我们权柄。所以在独立宣言中就特别强调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在美国宪法中就有两部分权利。第一个部分， We the people， 我们人民赐给联邦政府的权利。包括这个总统，包括这个议院，包括法院，三权什么分离。然后美国宪法的第二个部分非常重要的就是 Bill of Rights， 权利什么法案。所以就看到美国的宪法，不管是宪法本文本本身还是修正案，都围绕什么权利 power 和 rights 权利。但是中国基督教，我们华人基督教之所以乱浅混是因为我们不注重权利我们只注重摆脱苦难摆脱患难就像我妈这个很小的时候就给我讲，你看人家过的生活多幸福饭来张口，衣来什么伸手，无愁什么无忧，这就是幸福的什么生活，这是傻瓜过的生活。 所以你就看到一些基督教讲来讲去就把人洗脑，把人脑残。本来是我们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什么？为冠冕啊！当守的道我要守了，当打的仗我要打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有？我们要有冠冕的啊，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做王的，要活出荣耀来的啊！所以你看到在美国，包括我们在教会中，有博士了、硕士了，钱多钱少，这个都不要紧。每个弟兄姊妹，甚至包括不信主的，尤其是我们中间新来的人、软弱的人，我们更要格外的尊重、格外的珍惜、格外的什么成全，要让每个人都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在上帝面前的荣耀，什么尊贵的。好，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中讲到说，借着他的圣灵啊，所以说基督教不是靠刀剑啊，不是靠经济的诱惑啊，也不是靠啊这个啊思想中的洗脑，但是唯独靠神的灵开启我们的什么心眼啊。所以说基督教是全世界上最自由的什么宗教啊。现在你看到啊，叙利亚这个阿萨德实际上是杀人不眨眼的什么魔王啊，当然阿萨德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啊，还有包括这个萨达姆也是啊，还有这个利比亚的是谁啊，卡扎菲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啊，还有小三炮啊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过去七号战士库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跟中国人民做朋友很危险的啊。好，那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借着主的灵啊，底下讲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吗，刚强起来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心里的力量是指 inner man 啊。整个的圣经啊告诉我们两大建造啊，一大建造灵魂秩序的建造，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上帝赐给我们心灵，上帝赐给我们肉心啊，上帝要医治我们受伤的什么心灵。对，所以这个师母老讲，你他心如特别喜欢师母的。哎，心如啊，师母陪你聊聊啊。对，好，所以一个是啊内在的心灵的秩序啊，第二个是外在的公共什么秩序啊。外在的公共秩序啊，就是指我们的家庭、教会、国家重要不重要？那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从家庭、教会、国家来看，最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是什么？国家。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叙利亚国家政权一变，那地方的 2% 到 5% 的基督徒可能都要被灭了。伊拉克啊，在萨达姆掌权的时候还做出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样子来，大概基督徒还占 10% 啊。但是当这个伊斯兰夺得政权的时候，他连样子都不要做啊，直接就把基督教完全什么清楚了啊。所以国家政权的更迭是非常什么重要，所以说我们要圣经上切切的讲啊，现在也是基督教所忽略的啊。你就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亚伯拉罕从荣耀之父啊改成亚伯拉罕是什么万国之父。所以我们现在的华人基督徒，包括美国的很多基督教，丧失了国家的什么概念，没有了法学，没有了政治学，没有了经济学，光这个基督教信仰就变成一个 private 啊，这个 personal 啊，甚至这个 emotional， 甚至 mysterious， 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私有化的、情绪化的、啊神秘化的宗教。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在教育、在政治、在经济上，就不能够发挥那种光与盐的什么功用了。所以说美国的混乱都是因为教会的什么混乱啊，教会要兴起，教会要发光。好的，兄弟们说来话长今天我们就我就给大家再次提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讲到以弗所书的四大奥秘哪四大奥秘，有没有弟兄不看稿子就能够说一说的？有没有自告奋勇的？这四大奥秘，第一个奥秘是什么？第一个奥秘是关于整个宇宙的奥秘， 就是上帝要在基督里那这时候满足，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什么与一啊，不是同归于尽，而是同归于什么一啊。第二个是关于世界的奥秘啊，也就是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啊。所以说现在你就知道这个在政治上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关心叙利亚，有的人讲这个叙利亚的问题啊，中东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宗教立国。问题这话说得好听，你宗教不是宗教立国，以色列能是伊斯兰国家吗？以色列不可能是伊斯兰教国家。和伊朗能是佛教国家吗？伊朗不可能是佛教国家。说世界历史并不是根据我们白左的我们的想法来运转的，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一定的什么宗教和信仰，关键是你这个宗教是文明的还是反文明的啊。文明的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爱主爱人，要守约什么守法啊。一切不文明的，那中国人讲说了不算，算了什么不说的，哎，那就是不文明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啊，第三个奥秘，也就是啊，上帝要借着基督啊，是天上的执政掌权的都得知上帝百般的什么机会的啊。第四个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的什么关系合一。好，今天我们就啊看到第九个部分啊，我们就要啊这个是啊基督徒生活的外在性展现。啊，上帝的形象与个人的什么美德。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特别讲的今天讲的基督的什么位格。所以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 person 啊，这个概念呢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没有的啊，是在基督教文化中特别出现的 person。 位格是指几个方面呢？第一，位格是只有生命的啊，没有生命就没有什么位格的，位格是有生命的啊。第三个，位格的主体是上帝、天使与人啊，这三个生命的主体是有什么位格的啊。第三个，这个位格内在的啊，就是位格它内在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有理性，它有情感，它有意志。理性就是他有认知的功用，情感他有情感，他有爱憎，意志就是他有自由选择的那种可能性。所以说，如果没有理性，没有情感，没有意志，那就是低等的生命。这种低等的生命是没有什么位格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如果更聚焦的一句话，聚焦在他的自由和关系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理性不是自由的，那你就没有创新；如果我们的情感是不自由的，那我们就没有婚姻家庭，没有教会；如果我们的意志不是自由的，那我们就是一个螺丝钉的，那就是一个机械决定论的。所以我们有认知的自由，有情感的自由，有意志抉择的自由，所以我们就称之为 free agent。 free agent 就是指我们是一个道德的主体，我们要为我们的理性，要为我们的情感，要为我们意志的自由承担什么责任的这叫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最起码上帝与人的什么关系已经确立了。第二个，上帝造人的时候有明确的讲，上帝那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而且上帝明确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所以这个位格一定是在关系中存在的。说天使是成群结队的啊，包括上帝本身也是一个上帝，几个位格呢？是三个什么位格。和人在这个世界上，你作为一个人也是有着家庭关系、教会关系、社会关系，形成各种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啊，你就知道上司永爱讲了他的小姑，小姑独居啊，宅女，然后打电话没人接电话，永爱说咋的了，原来躺在地下已经是第五天了，可悲不可悲啊？所以当你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啊就完全被什么孤立了，你不管别人的死活，别人呢也不管你的死活啊。所以说生命为什么耶稣上帝那么多诫命613条，然后这613条又落实在10条诫命，10条诫命2条诫命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而最终1条诫命耶稣强调什么，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因为这就是生活的价值，这就是生活的意义，这就是生活的什么落实啊。在座的不管我们什么年龄段，不管你有多少财富啊，你真病的时候，你真正要死的时候，你不会说我的钱放到哪儿了，你不会说我的几套房子咋办呢，我那个车怎么处理啊，你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人来看我，有没有人来爱我，有没有人在我得病的时候，在我要死的时候还纪念我，还需要我，这些都是根本性的什么问题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说明了人根本性的实质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爱别人，爱别人是一个特权啊，我们被别人爱啊，也是一个别人的啊给我们的什么哎特权。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看到大家看到在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的我们多少17节到啊32节。那我们就看到在这17节到32节中，我就给大家看到我们总结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啊，不信主的人有5大特征。啊，第二个，基督徒生命有4大特征。啊，第三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要对付什么？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谁呀？最大的仇敌是老我，啊，自私自利的，啊，自我中心的，怨天尤人的，啊，不思进取的，啊，这个老我呢，是我们需要对付的最大的什么仇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进入很核心的阶段，那就是我们从第17节看起。所以我说啊，这个保罗就特别强调，所以我说，并且在主里确实的什么说，哎，这是强调啊，在主里奉主的名，这有一定的宣示的性质啊，宣示的性质。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啊，外邦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存虚妄的心行事啊。什么叫虚妄的心呢？啊，虚妄的心呢，人在世界上啊，虚妄的心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不承认有上帝，这是最虚妄的啊，不承认有上帝是最虚妄的。为什么呢？圣经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见到受造之物就可以什么晓得啊。你是啊，连上帝的存在你都不信，那这是最什么虚妄的啊，最狂妄的。所以圣经讲的恶人只有一个字，恶人说，恶人心里说没有上帝啊。啊，第二个虚妄是什么呢？不相信有上帝的什么律法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讲，包括中国人也讲，全世界所有的人讲，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啊。甚至我们就看到啊，德国有一个案子啊，现在招惹民愤，招惹民愤是什么呢？德国一个15岁的小女孩被人强奸啊，有8个男子参与啊，其中一个被判刑啊，另外都被无罪释放。觉得啊，指责批判这个事情，然后就把这个人给什么抓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可怕的是什么？现在不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保护谁啊？加害人。所以这个司法的不公已经掉了底裤，已经掉了底线，成了一个无底什么洞了啊！本来上帝设立执政官是要赏善什么 罚恶，叫那些作恶的什么惧怕的。你刚才圣经讲的，那中国为什么中国拐卖人口的多不多？每年几百万人被拐卖，几百万人，每年几百万人被活摘器官，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的。但是为什么恶人这样作恶呢？因为中国拐卖人口的往往不处以什么死刑啊，在圣经讲拐卖人口的一概处以什么死刑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如果没有犯罪不付出代价，如果他犯罪他得到的比他失去的更多，你永远制止不了什么犯罪的。好，弟兄姊妹，虚妄的心，第三个虚妄的心是什么？第三个虚妄的心认为我们不相信上帝，违背了天条，违背了天则，却可以不受刑罚，却可以逃脱人的审判，也可以逃脱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这个不信主的人三大虚妄就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不相信天则，也不相信天罚。这些是虚妄的人，这些甚至违背人性的，这些基本上是丧失人性的。为什么我称之为丧失人性的呢？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得非常清楚，哪怕不信主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他知道老天爷什么存在，他知道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他知道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要不信主的人，具有基本的道德常识的人，他也会承认有上帝啊，有律法啊，得罪老天，逃过人的审判，逃不了上帝的什么审判啊，这些他才是具有基本人性基本道德价值的啊。如果连这三点都否定了，那真的是虚妄中的什么哎，虚妄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的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啊，我讲到这儿就说他们心地什么昏闷啊，心地昏闷其实最大的昏闷最大的无知也是表现在三个方面，不认识上帝，这是最无知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就像啊，比如说这个也许这个楼是一个人的啊，这个人去度假了，每一个人一推门或者一开门就进来了，还在这家里吃喝玩乐，还招待朋友啊，还把这个家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人家主人度假回来了，会恩待这个人吗？这个人是什么？我们觉得是功臣，这个人是什么？贼。所以我们生在天地之间，阳光空气，而且人类生命的必需品，往往都是免费的，往往都是价格最什么便宜的，但是我们却不归荣耀给谁啊？上帝啊！所以不认识上帝啊，不认识上帝的什么律法啊？上帝在人类社会中设立了两重法则，第一种法则自然法则啊，比如说这个春夏秋冬啊，日月星辰啊，花鸟走兽，甚至生老病死，有没有法则？当然有法则。这些是自然法则。第二个方面，上帝设立的道德法则啊，道德法则当然是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啊，天经地义，类似性质的啊。所以这些心地昏昧的人，他不承认上帝的法则啊，他也不承认违背上帝这些法则的人会招惹天怒的啊，这就是啊心地昏昧。第三个，与上帝所赐的生命什么隔绝啊，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有三重生命啊，请大家记住啊。第一重生命最根本的是与上帝和好啊，上帝是生命的本源，上帝是生命的源泉。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啊，就像中国人讲的，问渠哪得清入渠，未有源头什么活水来。当我们与上帝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源头什么活水，我们的生命就成了永生了。当我们与上帝隔绝的时候，不管你这一滩水有多大，都是一滩绝望的什么死水，死水沉沉，死气沉沉啊，没有生命，没有绝望的，与上帝什么隔绝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的时候，第一重啊，就是与上帝隔绝啊，第二重是与人隔绝啊，与人隔绝啊，只爱自己啊，不爱别人啊，孤家什么寡人啊，这就是啊，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这就是活着也是什么死了啊。中国人讲，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什么死了啊，有的人死之前已经死了多少次啊，所以这是第二重与人的生命隔绝。第三种与上帝所赐的世界和自然隔绝啊，本来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上帝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什么伊甸园啊，上帝祝福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他们得着迦南地，流奶于蜜是吗？这地，大如清教徒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视为是以色列，把美洲这片土地视为上帝赐给他们的流奶于蜜是吗？这地，他们要在这里把美国建造成山间是吗？之城 ，Shining City， 安格尔，啊，这是清教徒，这是美国当初的什么梦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的丰盛的生命就在于这三重生命，第一与上帝和好的生命，第二那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什么生命，第三个那是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关爱受造世界啊，我们不能够污染土地污染空气啊，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啊，这个啊，把子孙后代啊，这土地啊，空气都糟蹋了，都污染了啊！只要我活得、啊、快活啊，管他我死后洪水什么滔天，这是极端的自私什么哎自利。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啊，不是孤立的，不是抽象的，这个生命总在三重关系中，你有没有与上帝和好，第二个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什么相爱，第三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是否有好的土地美好的空气有花园，是否适宜人居住，我们能不能使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更加美好啊？这是上帝当初就赐福我们的。好，底下我们来看，都因自己无知心以什么刚硬啊，所以当人问耶稣啊，是不是写了休书就可以离婚了，那耶稣说什么呢？当初上帝造人是造男什么造女，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什么分开，但是为什么上帝还借着摩西的律法允许人什么离婚呢？耶稣只是写了一句话，因为你们的什么心硬，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讲的，因着无知自己心里什么刚硬，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愿意认识上帝，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这是第一大刚硬啊，第一大刚硬啊。第二个方面呢啊，不珍惜上帝赐给你的周围的家人了，教会了，甚至不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国这个国家了啊，不珍惜别人的爱，不珍惜别人对我们的关爱，总是怨天什么尤人，总是忘恩什么负义，总是过河什么拆桥，哎，这就叫这人心里什么刚硬啊！你给他多大的恩典他都记不住，你有一个地方不如他的意，他就反目什么成仇，哎，这就叫人心里啊刚硬啊。当然也落实在啊，当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就举一个小例子啊，我们就知道挪威啊，这些北欧的这些靠着海洋的几个国家都靠着海滩很美丽啊。有一次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人到海边去啊，看到那么多漂亮的石子啊，他去捡了几个啊，就要拿走啊，但是有的人也劝他，每个人来了你得拿一块，最后海滩还是美丽的海滩吗？你说不要紧不要紧啊，你的头发一人拔一根啊，拔一根不要紧，什么时候拔成秃子？这个头发不是一下就拔成秃子的，一根一根 你就成了电灯泡了。所以我们要关爱一草一物，一花一石，私人的就是私人的，公共的就是什么？公共的能拿的能拿，不能拿的什么？不要拿。所以不要这个刚硬啊，其实就是自私，是吧？自利啊，不顾别人，不顾上帝，不顾环境啊，只要这个我过把瘾，是吧？就死啊，心里没有对上帝之爱的那种敏感性。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心里刚硬啊，第五个方面啊，底下就讲到良心既然什么上进，就放纵什么睡贪行中中的污秽。你就看到中国现在贪官，有的贪官娶100多个小老婆，非什么所思；有的贪官几千亿，非什么所思；有的在海外存款上万亿美金，你相信不相信？这非什么所思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良心丧尽，放纵什么？肆意攀行种种的什么污秽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援助非洲的项目啊，援助这个国家300亿啊，你要知道肯定不是给非洲人的，然后在这个国家里报项目。好，我们给这个国家修桥，这个桥呢有35亿，其实这个桥可能有3万美金就修了。35亿到落到谁手里去了？落到当官的人手里去了嘛，就他承包这个工程的啊。所以你就知道，你想，哎呀，国家外汇管理这么严，为什么有的贪官能够转出那么多钱来？在瑞士，在美国，几千亿、上万亿的美金存，都是借助国家的名义，借助慈善的名义，借助国营公司的名义啊。这些方面啊，大家都知道的啊。上次我们来个朋友啊，广州来做商经商的，他说拼多多了一些大陆的公司，他说明明这个货这20美金，他10美金就卖给你，那为什么这10美金他亏了呢？他从这个货物上赚钱，他炒作他的什么股票啊，股票从比如说10美金一股变成100美金什么一股啊，而且他这个最后股票炒上去了，到适当时候他就抛股票，把钱收回来，他就走了，啊，就赚的很多钱，啊，但是把市场坑坏了，把股票市场什么坑坏了？人的，啊，人的诡计啊，啊，人的这个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什么污秽啊，你是非也什么所思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外邦人的五大特征。啊，在这五大特征中，大家就用3个方面去衡量，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关系，我们与周围环境的什么关系啊？基本上啊，中国人过去讲天地人，天当然最重是指谁啊？上帝，人最重指什么？人啊，然后天人关系落实在什么？地上啊，这也是合乎什么圣经的。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第二段，你们说了基督，却不是什么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随波什么主流啊。就像我们观察溪水啊，溪水从水往什么低处流啊，看到鱼。啊，顺水飘下的往往是死鱼，这个活鱼往往是逆水什么而上啊。所以啊，就像啊，很多人抱怨，哎呀，有阻力呀，有压力呀啊。但是我们知道，鸟儿在空中飞翔，空气有没有阻力呀？有没有压力呀？有的。但是如果没有空气，鸟儿还能飞翔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把阻力，能够把压力变成你飞翔的什么动力，你都活了，你正在这有压力那有阻力吃不下 入不着，不干活，死路什么一条。和同样是空气，同样是鸟啊，同样是那个大气压，你可能把它认为是压力是阻力，但是你积极的人就把它变成什么飞翔的动力。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是要心意啊更新的。然后我们再看说你们说了基督啊，所以说基督徒的生活关键是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我们常常讲两个方面，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就是说致使我们蠢蠢欲动啊，充满邪情私欲的老我。然后我们效法基督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与基督什么同活，也就是活出基督那种祷告的时候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父的意思。所以与基督同死就是致死老我啊，与基督同活就是活出什么新我，活出新生命的。好的，兄弟们啊，这样我们再看啊，基督徒生命四大特征啊，讲到二十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什么道，听到第二领了他的什么教，第三个叫学了他的什么真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基督徒的生命首先体现在听道领教学真理啊。现在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是糊涂徒呢啊，不愿意听道，尤其是不愿意吃那些难咽的什么干粮啊，就喜欢牧师唱个歌，弹个琴，讲个笑话，灌几碗鸡汤，就觉得很开心。一听牧师读圣经，讲教理问答，讲律法，讲福音，哇，就觉得这不是在讲啥呢？啊，讲天书呢，是在讲天书。所以这些方面，就看到教会也是这样。啊，我们就知道，啊，上个星期我们去看一个啊姊妹，她就讲，哎呀，我们教会啊，牧师讲到从来不会超过二十分钟的，超过二十分钟讲什么？二十分钟就读段圣经，讲一个题目，然后再讲个故事就完了。啊，基本上来讲，教会本来是要传讲真道真理的火焰永不熄灭，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娱乐性。啊，为大家提供一定的宗教安慰啊，宗教喜乐，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什么平安，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三个角度强调：第一，要听过听道，听道信道是从听道什么来的？弟兄姊妹，虽然现在有网上，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听道重要不重要？这个面对面的、心对心的，在一个地方听。和你读书效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啊，那是第一个是用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上帝说听了，凡有耳朵都可以什么听。第二，从效果上来讲，你听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讲，哎，姿势了，语气了，祷告了，它有一种震动的 vibration 啊，不管是声音上产生震动，甚至心灵上也会产生什么震撼，甚至产生什么共鸣共振的。这个效果只有 personal participation， 你没有位格的亲自的参与，你是领受不了这个祝福的啊。所以说在现在科技发达，但是我们该参加小组参加小组啊，该参加教会参加教会啊，听到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但是听到的时候你要领受他的什么教训，因为很多人来听到啊，有几个方面呢，有的人是来看热闹的啊，看哪个人讲的好听，啊，有的人还是指点江山的，哇，这讲的不对，那讲的不对，应当还不如他讲啊，指点江山的，啊，这也多至什么又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真正听到，不管是人家讲的好，讲的不好，哎呀，牧师的恩赐也有限，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哎呀，这篇道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就像当初我就记得。是不真啊，是上帝众的仆人啊，他说他信主的时候啊，是听一个 无名的传道人，那时候没有好的有装备的传道人啊，然后那个无名的传道人就讲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大家经文就讲说，地基的人都当仰望他，凡仰望他的就得救，并不羞愧。那个传道人读的经文也不多啊，然后也不会讲，就说地基的人都当仰望他，仰望他的人就应该得救。你有没有仰望他？你有没有仰望他？仰望他就得救。反正父亲就讲这个，哎，是不是人听了就特别扎心？他就从这个朴素的传道人的很单纯简单粗暴的信息中，他就醒悟了，他就得救了，上帝就什么呼召他了啊。所以说你听到的时候呢，关键要有一颗受教的什么心，要领了他的教啊，不是来看热闹的啊，不是来指点江山的，而是确确实实主啊，你从牧师长老今天的分享中我有什么领受，这叫智慧的人。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学了他的道理，学了他的真理，就是我们不光是领，是被动的领受，学的是主动的研究。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很多啊基督徒不长进呢？你有没有研究过圣经？家里有没有研读本圣经啊？有没有圣经的注释啊？有没有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约拿丹爱德华兹的论基督徒的宗教情感？你得收集一些经典是吗？名著。基督徒要做基督的门徒，要做基督的学徒，要有真正的研究之心啊。所以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啊，读者经文，请大家翻到《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到啊，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十节啊，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记》，我给大家读，找到了，你可以一起读。以斯拉并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可以斯拉是上帝中的仆人啊，上帝通过他把整个的旧约圣经整理成典的。可以斯拉被称为摩西之后的摩西，二是说此后再没有摩西。就像这个以斯拉在这个旧书历史上，在圣经成典的历史上，他有他不可取代的独特什么地位啊。但是你看以斯拉定制，第一个方面要定制，第二个方面要考究，第三个方面要遵行，第四个方面要教训。所以人的生命是否高贵啊，基督徒的生命是否荣耀，要从你的定制开始。你说今天2024年或者2025年，我们中间很难，我定制要把圣经读一遍。我定制不光要读圣经，要读一遍，我要看着研读本，我一章一章的，一节一节的，我把整个圣经尽量读懂，或者我读一本经典什么名著。你一年读一本经典名著啊，你的基督徒的境界就不断的什么提升啊。你光听到光领受了教训都更多是被动的，但是讲的学了他的真理，那就是什么主动的研究性的。所以要定制。第二个考究，考究是 research 啊，考究是 study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教到处都是建大学的啊。然后第三个方面，你要遵行啊，不遵行啊，你不明白啊。为什么呢？耶稣说你听了我的道就是行的，就知道这话是出自谁啊？上帝。说这行之，行了什么知之，我们常讲的中文讲的知行什么合一啊。第四个方面啊，当你定制考究遵行尝到主的话语的滋味了，然后你知道这道是好的，你才可以教导什么别人。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一定要道成肉身，一定要一身什么作则，就像今天我们唱诗一样，让人通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教导不光是用口去教导，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让人看见你的什么 好行为啊！你们的光应当这样照在人的什么面前？所以，一个真正传道人，包括牧师，包括我们每个人，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什么传道？耶稣用他的生命去什么来传道？用生命来点燃生命，用生命来感化生命。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底下再看，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旧人。这个脱去呀、就像脱掉衣服一样啊。如果我们的衣服是污秽的啊，不管是撞上了泥还是撞上了其他的粪土啊，有了污秽，我们就巴不得要把这污秽的衣服什么脱掉。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旧人。但是我们不光要脱去旧人，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什么一新啊。这个心智改换一新啊，不光是我们定制，而且是整个的心智。定制是指什么呢？你看人家孔子讲十五有志于什么学。耶稣让我们定制，定制什么呢？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什么义啊。伊斯兰定制要考究遵行耶和华的什么律法。所以你定制，你在主恩基督教会里啊，为什么叫主恩基督教会呀？这个改革中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们教会不是主教制，也不是会众制，而是会众选举长老，长老来治理教会呢？长老制呢？啊，所以这些有没有名堂啊？你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什么热闹。你来到教会里不能是凑热闹的啊，是这个一定要啊懂得门道的。所以定制呢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志向啊，第二个方面心智改换一新，就是把我们整个的思想都改换一新啊。整个的思想改换一新，你比如说当我们来到美国，当然希望教会了国家的扶老炼贫啊，照顾一些弱势群体，照顾一些新来的移民啊，这些方面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按照圣经的启示，那我们有钱的啊，我们有才能的啊，不做工就不能什么吃饭的啊，我们不能够仅仅靠美国国家的福利活着呢。那我们该有钱的就要花自己的钱呢，该奉献的就要什么奉献呢？啊，如果我们自己有钱不花，那我们一定要花美国的钱，一定要吃美国的福利，那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心里觉得，这也不合适。那如果我花的不是我劳动的钱，那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到我手里的，那是上帝的祝福吗？那不是祝福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像传统的不信主的人一样，只要能占便宜就一定什么占，我们不能占便宜，不能占小便宜，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的啊，要不劳动不得失啊，照顾那些真正鳏寡孤独的，照顾那些真正贫穷的。如果我们是有资源的，如果我们是能劳动的，就要用自己的资源，就要去劳动。他说讲得清清楚楚，这也是美国精神，这也是合乎什么圣经的。所以说心意要什么更新。你不要讲到战争，那很多基督徒信主了，我看到前段时间有个华人在美国参军，他就说当中国和美国冲突的时候，我一定要站在中国这一边。哇，你是美国士兵，你宣誓要捍卫谁啊？捍卫美国宪法。这一下子他不光是他自己遭殃了，很多我们中国人参军的人家都受怀疑了。哦，中美关系一冲突，你就站在中国那一边了，那你不是第五罪人吗？那你就典型的特务的，这不用说别的，你就是特务的。因为你来不是参加美国军队，你不是捍卫美国宪法美国利益的，你是捍卫的是谁啊？是中国，你是忠义的中国的，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美国士兵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美国心在中。当然如果你是中国的军队，希望你忠诚于中国的宪法中国的真理，这都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口是什么 心扉，不能够欺骗别人，欺骗国家，欺骗教会，最终是欺骗谁啊？上帝啊，是瞒天什么过海啊，这些方面都是啊，是招羞辱的。好，弟兄姊妹，要叫我们的心智改换什么一心，叫我们的心智改换一心不容易的啊，包括关于战争啊，有的人说，哎呀，基督教基督徒就不要有战争，这是合乎圣经的吗？圣家讲上帝就是万军之谁啊，耶和华，我们信主就要做基督的什么精兵，我们不找事不挑衅，不要做战争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保家什么卫国，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的家庭啊，捍卫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啊，保护我们的产业，保护上帝赐给我们的宪政秩序啊，甚至那些苦大仇深的，那些没永无翻身之地的，那些受暴政受霸王欺凌的，我们该出手时就什么就出手。我圣经讲，你今天得了自由，你今天有了地位，是为了让你自己独自享受吗？是让你为那些没有自由的人要为他们什么发声，那些没有自由的人要想方设法的什么帮助他们，而不是说哎呀我多幸运啊，我在美国啊，我信主了，我发财了，我平安，我兴盛啊，然后就说哎呀中国人不行啊，大陆人不行啊，新来的移民不行啊，如果我们是这样，那我们和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区别啊？我们比不信主的人那些仁人志士赶不上人家，我们在不信主的人中间也属于什么渣子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胸怀呀、啊，要有个高尚的什么胸怀，要有真的是爱主爱人的那种宽阔的心怀和心智。好，弟兄姊妹，叫你们的心智改换什么一心啊，不光是我们的念头啊，包括我们的婚姻观，包括我们的财务观、价值观、人生观、战争观、政治观、国家观、选举观，每一个地方福利观，各个方面都应当心意什么更新。你不要讲我这样认为，你也不要讲大家都这么想，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像我们读马可福音，那耶稣来到凯撒菲利比，众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啊使徒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有人说你是什么耶利米，众说什么纷纭，但是你说我是谁，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要认定真理，持守真理。第三个方面，我们底下看，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什么变坏的啊，越来越坏。说弟兄姊妹，人啊，如果心意不更新啊，越老什么我都不敢讲了，李阿姨你八十多岁你有资格了，越老越糟糕，越老越糊涂，越老越难缠，越老越可怕，越老越让人什么讨厌，有没有这种事啊？有。所以但是圣经讲白发是荣耀的什么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要什么得着，我们要活得好，老的什么好啊，哎，走得好，一路走好，天国再见，高兴欢喜啊，这个平安优雅，有安慰，有见证，这是非常好的啊。就像这段时间大家都看琼瑶86岁在家里吸食一氧化碳自杀什么死亡啊，为什么他自杀死亡呢？因为他不知道灵魂啊，不知道上帝啊，另外他看到他过去老伴去世之前3年插管子啊，而且他不想让他老伴插管子，但是他老伴原来有什么儿女，儿女坚持让他什么插管子，你就知道有没有争议啊，有没有难受啊，有难受。所以你就看到他86岁看得很仍然很亮丽的，很优雅的声音，很有活泼的啊，但是说我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事 啊，最重要的关头来了，我可以选择什么？死亡啊，这是很可怕的啊。其实啊，这些方面求主怜悯了。好，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应当穿上新人，底下就特别讲啊，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什么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啊，所以我们应当越老越精纯，越老越温柔，越老越高尚，越老越亮丽。所以在圣经讲的，请大家看到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在约翰一书啊，圣经上呢是赞美表彰啊，那是在真理上做老人家的啊，请大家翻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就好了啊，十二节到十三节，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你看，小子们呢是刚刚信主的人，就知道罪得什么赦免。少年人呢是信主，生命逐渐成熟，要与世界，要与罪恶什么征战啊！所以这里特别讲的讲，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不断的胜过那恶者。但是真正父老啊，这就讲，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说他们的认识达到什么精神的程度呢？起初，你知道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那原有的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所以说他们的思想已经进入到什么起初，他们的信仰已经进入到原初，他们的信仰已经进入什么永恒。而如果你的思想你的认识从来没有达到那种起初原有，你从来没有想到那种永恒的什么上帝，那种永恒的生命啊，从来没有经历到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我被提到什么三重天，听到那隐秘的什么言语，那是不可说的。从来没有像这个彼得讲说，哪怕你们现在面对苦难，但是就因为你找到这些经文啊，我们就看到彼得，应当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啊第一章的第八节啊，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细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有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哪怕面对外在环境，哪怕面对身体各种挣扎各种压力啊，甚至我们身体的帐篷渐渐衰残，那是内在的人却一天心思什么一天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活得满有什么荣光，都活得满有什么喜乐啊，这样做基督徒才值啊，才有味儿啊，才有价值，你自己觉得满足，也能够影响到什么别人。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啊，基督徒生命的十大特征。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基督徒生命中的具体方面有八大对付啊，哪八大对付呢？我们就底下一一的看。所以你们要弃绝什么谎言，个人以灵舌说什么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什么肢体啊。我看琼瑶之所以自杀啊，他的生命中有另外一个挣扎和创伤啊，这个挣扎和创伤是什么？他做了15年的小三啊，好不容易熬正了啊，看起来花好月圆啊，但是他先生在处理财产方面从来没有给他打过招呼，他就认为双方共同创业互相分享， 结果他先生把他的财产全给了，通过遗嘱给了谁呀、啊？给了他从前的儿女。当然他先生有权利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说人家犯罪，但是最起码在一同打拼的夫妻之间，最起码应该打个什么招呼，通通气，或者互相之间应该说得通啊，说的这个心地什么坦然啊，而不是说瞒着妻子处理自己的大笔什么财产，尤其是处理你夫妻之间共同创业自己的财产啊，你夫妻对方都不知道，然后你都处理了，合适不合适？当然不合适。你说秋瑶他缺这个钱吗？他自己也不少钱，他也不缺这个钱，但是心里有没有创伤呢？就觉得辜负了彼此之间的什么信任啊，甚至有一种被出卖的什么感觉，这个是难免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要弃绝什么谎言啊，错了，对不起，我做错了啊，然后做的对，也归荣耀给谁啊？哎，上帝。所以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是互相为什么哎肢体啊。第一个需要对付的就是谎言，因为谎言不仅仅是这一句话本身，谎言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什么信任啊，谎言不光是破坏一件事一时的感觉啊，谎言使人的心灵受到创伤的啊，使人有一种被伤害啊、被出卖的什么哎感觉的啊。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就看到生气却不要犯罪啊，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生气啊？哎呀，不生气了那就没气了死了就不生气了，生气是自然的，你一定要知道人生气是自然的啊。第二个呢，你生气你如果不分辨不小心，就有可能什么犯罪。犯罪是什么意思呢？把你的气撒在别人身上啊，把你的气当作威吓别人啊，当作操纵别人啊，当作霸凌别人的借口和平台啊，这个时候这个自然性的生气就变成什么有犯罪的这个罪怒了。所以这是讲的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啊，所以我们自己生气的时候要小心啊，看到别人生气了你怎么样呢？你也要小心，你不要刺激他，你不要在他气头上火上什么浇油。他生气了，他发脾气他不对，你刺激他，你挑战他啊，你让他发的脾气更大，你对不对你也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哎呀他生气了，哎对不起，你看无论如何我让你生气了，你消消气，或者安静安静，或者明天我们再谈啊，或者你哪个地方过不去啊，我们再啊，我们好说好商量，好说好商量。你不要刺激对方生气啊啊。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看着大陆那很多人开着车就撞人，一撞撞死几十个，那是干什么？他有没有生气啊？他有没有生气啊？他生气了，而且他生气以后他打官司，他找警察，没有人替他什么摆平的，所以他就报复谁啊？报复社会的，他就报复那些法官，报复那些警察，吓得他们不敢穿制服了啊！他就报复那些学生，报复那些无辜的什么平民啊！像过去杨家北京的一个青年啊，到上海去骑自行车，那警察就随便打他啊，甚至打伤他的生殖器。你这值得吗？你是执法的，你为什么虐待人家呢？你为什么伤害人家呢？你就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呢然后这样你这样执法，他就成了个丝绸了。本来你是履行公职，你看到美国警察一看到你这个开车不对了，你好，请出示你的证件啊，我哪个地方能够帮助你？人家不会把公共执法变成私人仇恨的啊。如果美国的警察他欺凌你，他霸凌你，那有的人拿住枪了就打啊。所以美国的警察你要慎之什么 又是圣的，态度要好的。所以不可生气，生气也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啊，特别是亲人之间啊，啊这个啊生气了不要紧，要缓一缓，想一想啊，然后回头好好的什么和好啊，因为你生气啊却不和好，伤害谁呀？伤害自己，还伤害谁呀？伤害爱你的人啊，不爱你的人不会受伤害的。啊，不爱你的人看你生气，看你发怒，就跟看笑话一样。啊，你生气，你发怒，你气死活该。有没有这样的？你知道这样的人他不爱你的。啊，是吧？活该啊！你有能耐把房子烧了，同归于尽啊！没有爱心、没有智慧的人，但是有爱心的人会被你什么伤害的？啊，所以生气犯罪，啊，含怒到日落，我们伤害的都是爱我们的人。伤害的都是与我们什么亲近的人，真的是不应当的。好，底下我们再看，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什么哎地步啊？什么叫给魔鬼留地步呢？啊，有些暧昧的事，啊，有些见不得人的事，啊，人不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啊，但是上帝知道，魔鬼也什么哎知道啊，所以不要给魔鬼留什么哎地步啊，这就是只要对付自己。隐秘的什么罪啊？所以在现代空间中啊，我们都有电脑，都有电话，各种各样的媒体啊，一不小心我们就犯一些自己知道的罪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给魔鬼留什么地步啊？第三个方面再看，我从前偷钱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什么缺少的，所以偷窃的要改邪什么归正啊，要从事正当的什么行业啊，正经事啊。所以我就常常讲，我们的神学要是正统神学啊，我们的工作要正经的工作啊。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的话也很准啊，这人做的事情说的话不正经啊，不正经什么意思啊？啊，不正经的意思就是不正经，大家都明白，都知道啊，所以非常重要啊。这就说我们要啊要做正经的事啊，要做正确的啊合乎圣经的事啊。我们从原意啊，从文本来讲。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啊第五个，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什么出口啊，弟兄姊妹。啊，我在96年信主，啊，认识很多教授了、律师了、名人了，啊，甚至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了，也特别有一些信主的，啊，甚至还传道的，做传道人的，啊，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一说话，三字经，啊，不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啊，是其他的三字经，啊，随口都念三字经，这好不好呢？这不好，啊，这是。啊，我们要检点我们说话的方式，检点我们的口头语，检点我们习惯用语。如果我们的口头语、习惯用语中有些话是不合乎圣徒体统的，啊，应当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人与人的关系中，那就应当立志要把这些口头语、把这些口头禅、把这些你所谓的习惯。需要不需要去掉啊？需要去掉啊，这是明显的啊，你这些三字经之类的啊要去掉啊。第二个误会的言语更本真的是什么呢？我知道谁是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这个误会的言语是指什么呢？就是不造就人，不让人得什么益处啊，就说你说的真理，说的真话也要造就人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孩子，他明明他不会微积分啊，你说微积分都不会，那他确实不会微积分，你没有说假话，但是你这样说造就他吗？你打击他的自信心啊，你藐视他，你超出了上帝给他带领的什么能力那个阶段啊，或者说，哎呀，你看你脸上长了这么多麻子，不好看。那你说说就好看了， 你说的更难受了。所以你说的虽然是实话啊，我实话实说啊，我真诚啊，我这心里不藏话。你不要觉得这是借口。你说的话不是感恩的，不是造就人的，不是让人得益处的，让人听了心里发凉的，啊，这些话也是属于污秽的什么言语，啊，所以这是比较杀头、比较精微的，啊，所以我们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啊，总是要快快的听，怎么说呢？慢慢的说，说出去之后要有造就人的什么效果，啊，底下我们再看。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什么担忧。叫上帝的圣灵担忧是什么呢？你的心里有低沉，有一定的抑郁。这个时候圣灵与你的心什么同证，你要这样祷告：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边烦躁什么不安？你要转向谁啊？上帝。所以我们越是心灵低沉的时期，越是上帝向你说话的什么时期，越是在你心灵低迷的时候，你越是求告上帝，从上帝那里得什么帮助。就像这个我们就知道以利亚然后在山上大胜那些拜偶像的但是后来亚哈王追杀他，他就心里什么害怕他就逃跑，他就经过沙漠，他就跑到山洞里去，他就不出来了。那患了什么症啊？自闭症抑郁症，这叫先知抑郁症，也叫牧师抑郁症。也不知不觉上帝使用的人，你不要认为没有问题、没有挑战的。这个地方更要安静，更要寻求上帝，听到上帝的威声。上帝在暴风中，上帝在这个地震中，上帝用威声向以利亚什么来说话。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越是情绪上经历低迷、经历抑郁、经历孤独、经历沮丧的时候，可能正好是圣灵感动你要突破的时候，要更新的时候，要升华的时候。你在你的心态、心情低迷、抑郁、孤独的时候，你如果能够靠主得胜，你的生命、你的灵力一定会突破了，一定会升华了。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好，然后我们就看到除掉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苦毒当然是恼恨、愤怒、嚷闹、嚷嚷闹闹、挥棒、无中生有，并一切的恶毒、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什么除掉然后最后就讲说，并要以恩慈相待。恩慈是什么意思啊？要有怜悯。人活着容易不容易啊？那拜登赦免自己的儿子容易吗？一个儿子已经什么死了，还剩下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也什么不争气吸毒了，犯罪了。他作为一个父亲，他容易吗？他也不容易。那说你说串谱容易吗？串谱容易不容易？串谱也不容易你说你这个七八十岁了，和百万富翁折腾啥？让人打了一枪还不死心，人家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我们中国人要是从我们自私自利的角度上，就这么讲，这干啥？图啥呀？所以我们就要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说，就动了慈心。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常常 gracious merciful， 要有什么恩慈之心。存念你的心，必须饶恕。越是坚强的人，饶恕软弱的人；越是有恩赐的人，理解那些没有恩赐的人；越是富足的人，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越是发达人，帮助那些不发达的人；越是那些 啊，这个高官富贵的要顾念那些鳏寡孤独的人，啊，否则你坐拥江山有什么意思呢？啊，在上帝面前继续震怒的，必须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什么一样。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啊给大家讲的这些啊，然后另外给大家讲到什么是成圣，大家回去看。然后基督徒七大美德啊，七大美德我就快快给大家讲一些，三个美德圣德，而且圣德呢，信德、望德、爱德，这叫三大圣德。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叫四个功德，功德叫什么呢？第一个是智慧啊，第二个是公义啊，第三个是勇敢，第四个是节制，我们可以叫知德啊，第二个是叫义德公义，第三个叫勇德，第四个叫什么节德啊，大家回去读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请海良执事啊为大家祷告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
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你知道啊，感谢赞美主，也提醒我们这方面饮食，继续带领我们下面一周的生活。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啊，对，好，谢谢大家，好。